sparring program.
I know kung fu.
看样子好奇怪。好啦，感谢 Matt 的 Omiyake。
不会。
好，对啊，好啦，不是这个，你哎、欸、你聊完了是不是？
啊，对啊，我今天不再讲日本了，我怕大家觉得很烦。
你知道我上个月完成了一个成就。
怎么了？
我完成了一个成就，因为你之前不是一直在跟我讲说什么你什么时候要跟桂纶镁上同一个厕所这样？
是你跟桂纶，
然后我完成了一个成就，但是我不是跟桂纶镁，我竟然就是跟曾国城还有黄登辉上同样一排小便斗。
不是桂纶镁有什么好讲？
看又不是桂纶镁，怎么可能会站着尿尿嘛？
那也是。
对啊，
好吧。
然后那个。那你知道曾国城啊？曾国城就是他的声音超好认，他还没有进厕所的时候，然后我就听到他的声音，就说我要来尿尿这样。
好无聊，他要公告他自己要尿尿。
他就然后好，那一次是什么样的场合？就是我看视频，我看那个汤马克老板这样。然后散场之后，因为他映后他们那些剧组的人就有出来，什么什么什么卢广仲啦，然后曾国城啊，黄登辉啦，然后。对，就是那些人这样。然后散场之后，然后我想说我要去厕所，然后就在厕所里面就听到外面很多人在讲话，然后进来就是曾国城，
好酷。
然后再进来就是黄登辉这样，
好酷哦。
对，
黄登辉现在还有在做什么？
也还有在演戏啊。然后我觉得很好笑的是黄登辉，因为曾国城说他要尿尿嘛，然后他就说，然后黄登辉就在里面就说你这样讲有点不太礼貌了，你要讲我要灌溉、啊、然后就听到曾国城就在跟那个黄登辉在那边讲干话，这样他说啊，现在叫灌溉哦、喔，这样
好无聊。
我想说哇，这个也能讨论，他真的是综艺咖、欸，
真的，反正他们都是谐星嘛。哎、欸，
对啊。
如果是听到桂纶镁讲这个事情，感觉更冲击。
你说桂纶镁吗？
对啊，
说这个叫灌溉，
我现在要去，
我要去灌溉，
我要去，对啊。他们两个感觉比较谐星一点。
对啊，
所以等一下你是夹在中间吗？他把你们两个
没有？
你在他们中间？
我在很边边，他那个小朋友大概四个吧、嗯，然后我就在最里面的那一个。然后那个你知道，有时候就是一二三，你就会上我是一二三四，然后我上第四号嘛。然后黄登辉先进来，然后他上了第二号，然后曾国城进来就上了第三号，也就是夹在我跟黄登辉中间这样。
他选择了你。
他就在我的左边，这样。
他鸡鸡选择，
所以我只要一撇到左边，我就可以看到曾国城
的鸡鸡了。
对，但我没有，
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
跟你也不好意思，要不他们也不是说非常。
但我在，我应该说在厕所里面遇到这种事情，我也不会说，我等下可以跟你合照吗？这样很奇怪。
对啊，可是如果是大咖嘞，如果是小老婆到你呢？不好意思，我这样对曾国城很失礼啊，就是我可能，我可能
你。
我可能有没有尿，我可能有没有尿尿都不会想要你的生命。
OK，
对，那如果对啊，如果是小老婆到你，然后进来，
我不知道。
I'm Tony Stark， 我觉得你应该还是会跟他要啊。我说你不管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种，
你要想住。然后我觉得你就会跟他要，不好意思，我可以跟你拍张照。
他在尿尿
After you finish，
这很奇怪，我不知道好啦，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吗？
小老婆到你吗？
对，如果是就是你很爱的明星，
我就等他尿完，我会在洗手台里面跟他聊一下，然后跟他照一张相。
可外面都是他的经纪人哦。
对，
对啊，不行，
他可能不会一个人来上厕所。
可是我觉得外面一定会围着人。对啊，要不然就是他会确认说里面的人都空了。他的保镖就会让他进去这样。但我们那一次就没有这样。
对，哇，跟我什么不需要啊？
黄登辉也不需要，是不是？
超对，老师。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卢广仲需要吗？
应该都不需要啊。
还是说他们助理有给他尿壶这样？哎，没关系，这个我来就好。
他们是金正恩嘛，尿怕被裁剪，敢吗？
怕会有那个复制替身出来的，
然后赶快吸干他的尿。
狸猫换太子，
对。
好啦，总之就这样子。然后上礼拜，上个月还有什么？好，就这样。好啦，请说。
可是我们时间够吗？
没差，我们就闲聊，我们这个就是烂节目啊。
我还想讲一个有关于，
请说，
在让座事件之前，
让座事件之前，
在不爱做事件，不是有个作家写不爱做的东西都在台湾被？
对，上个月也是有这样的事情。
对
对，
然后我在这个让座，我这个是一个温馨的故事。哎，
你说，
在让座事件之前呢，就有我在有一次搭台湾，就是台湾的地铁上面，台湾的捷运上面，嗯，然后哎，就有一个人起来了那个座位，然后我有点想要去坐，但是后来发现说，哎，有一个小弟弟也想坐，一个国小的那种小学生，嗯，背着一个沉重的书包，非常瘦如猪肝的样子，嗯，然后我看他也感觉很累。我知道，我就示意就是说你坐了、欸，
你给你坐。
然后他就是他也示意说没有、啊、没有，我不要不要，我就
给你坐。
他有点害羞，就把头低低的，然后觉得说不要。然后我就是说，我全程都只有表情沟通而已，我就是觉得你坐，给你坐。
然后
他就去坐，然后他就很感激的这样子感觉，然后说可以坐下，然后坐下来马上就是啊，觉得可以休息，
可以打电动。
没有，就他是那种很腼腆的小孩，我得说，所以整个互动其实我会觉得哦是蛮可爱的，就觉得说我做了一件好事的那种感觉。
那我在这边颁发好人好事奖给 Matt。
有一点，我当下真的很希望有一个人会，就是说这个是整人节目，然后噔噔噔噔噔噔，你现在录下来了，这边有摄像头，这边有摄像头，你有看到吗？这样，我好希望哦，但没有，
就这样
，我当下
就这样，
我就很温馨，就这样，生活的小温馨啊。
你就是让座给了一个小弟弟，然后你觉得你自己很伟大？
我没有觉得自己很伟大，
你觉得你是让座超人？
我基本上是让人，
你是。
浪人四期，
浪人剑客，是
无聊
这样。好了，
就这样
啊，就这样。OK， 啊，这个啊，大家如果看到我们的标题，应该都知道说，其实我们今天要聊了一个主题，叫做未来人。
我觉得订阅都很生气，妈的，影片都是一个小时，然后才在讲标题的东西。
还好吧，我们上次也是讲了一个小时之后，然后才讲到那个核废水，然后也没讲什么东西啊。没有啦，好吧，上礼哎，应该是上个月哦，这个2023年的7月1号的时候呢，这个 D 卡出现了一个未来人事件啊、哦，这个大概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说有一个号称自己是来自2089年的未来人哦，他就是说他表示自己啊、哦，现在目前哦，在他就说他目前是35岁，非常喜欢历史哦，所以呢，透过了某种方式呢，就用了他的阿公。用他的爷爷的账号啊，就读中原大学这个账号，在 D 卡的闲聊版上面就发表了一篇，对吧、啊？标题叫做“小弟是2089年未来人”，先预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这样之类，然后欢迎大家提问的文章，然后就让很多人开始就是狂问他问题这样。对，那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说，他的标题就先爆雷了。他标题就直接讲说，先预告2024年柯文哲会当选中华民国总统，有什么事情欢迎大家提问。所以他底下呢就讲了很多有关于就是未来的一些事情，这样。对，那就是这个后来就是在 D 卡上面有人帮他稍微就是统整一下，因为他就是跟网友对话之后呢，就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出来嘛，对不对？
你相信有未来人这种东西吗？
我相信。
你相信？
我相信，但是我
你相信 John Connor？
应该是说
等等等等等，
我应该说我相信未来可以找到就是跟过去时空联系的方法，但是我不觉得它是像什么时空传输，然后这个人就出现在现代这样。
Basically， 你觉得不可能？
对，
上面
我觉得有可能是电子化的、讯息化的，或是这种可能透过。这个资讯的方式，然后跟之前的人沟通，这样
就传不了物质的东西哦。
对，
我也懂。嗯，好吧，
我觉得对，我觉得是能量的东西，这样。对，那他说不定就是在2089年的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方法，然后在电脑前面，然后跟2023年的我们取得了什么联系，这样。
我会因为这个文章插外贴给我的时候，我有稍微看一下。我第一个想法是。你真的就是那么厉害？你从未来回到过去，你就是尤其江卡呢的剧情。那你为什么要来跟我们讲这个事情？
他说好，他说他这次的目的，他这次穿越时空的目的呢，是为了要执行三个重要的任务。其中一个任务呢，就是要建一个2023年影响后世台湾人物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然后来交给他一个东西。那他没有讲说他的这个任务到底是。确实是什么东西？啊，
那个魔鬼终结者。
对，那我觉得蛮有趣，就是说，针对他回到过去的这个任务呢，这个有一个账号是来自于台湾大学哦，他 的个人的推测。他个人推测啊，他个人推测就是说，第一个，假设他真的是未来人的话，那这个所谓的什么维安啊，维安时空的这个安全局就应该真的存在。那这应该是说，就是他里面提到了这个东西，
他是洛基的影集的
对 TVA 嘛，好 ，OK， 他就说照这个时空法来看，就是一个正常执行任务的时空女神，不应该在 D 卡发文回复网友，
对吧？
因为这些行为很有可能会研究到以后就是会改变未来嘛，导致他在脑中的晶片就会立刻消灭他。但是他并没有被消灭，这很显然是因为他并非是一般的时空女人，而且有方法去逃避这个所谓 TVA 的监控。这样，对，那他所以他的推论，他的推测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正常的时空女人，而且他回到过去，极有可能是为了执行不被允许、非正式授权的任务，很有可能就是为了要改变某些事情这样。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啊，他有这个前提，就很像是我因为要达到什么种目的，所以我做这件事情。那我做这件事情呢，跟我认知到的历史会有所差别，所以因为我改变了历史，所以我现在讲这些东西，未来有可能不会发生。他在为自己打预防针。
可这个人不是同一个人的，他是他在帮，为什么他要帮一个神经病打预防？
他在推测，
他在解释可能为什么他可以愿意出来po文，
或是他要执行什么任务这样。好啦，我知道你不信嘛，你是不是不信？
我没有，
你是不是觉得我每次挑什么东西，然后你都没有兴趣？
没有啊，
核废水
没有啊，这个人就核废水喝太多。应该说我跟你一样，我相信、
okay.。
可能他可以回来过去，从未来回到未来
，OK，
没有啊，他就可以回到过去，然后改变一些事情，但是不关我们的事啊。就我们可能感应他没有必要po文啊，他为什么要找到他爷爷的东西po文？
我不知道，他用他爷爷的账号啊。
那爷爷嘞？
他爷爷
也可以看一下他孙子，
也许吧。
嗯，
好吧，然后这个就这样，然后他就说呢，这个以下啊、这个。文章就有帮他是稍微整理一下，就是说他的这些提及到的一些世界观。第一个大的主题就是说呢，他说未来人类跟外星人会共居，然后会发现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一些什么都市传说其实都是真的。好，包括第一个就是蜥蜴人的部分。对，他说
女国吗？无聊
无聊。他说呢，这个强国的政要大多都知道这些共居的外星人的存在，而且呢，这些外星人呢可以跟人类繁衍下一代，所以你有可能会跟蜥蜴人、跟地理人、跟祭种人、跟欧洲白人就混在一起的。
Sure, Star Wars 的那种感觉，大家就
啊，对，
这是个 Star Trek
Long Live，
That's Star Trek man。
哎，你看阿斯卡了吗？
还没，
还没看，
听说很屌的。
我觉得屌翻天，
真的、哦。
但最后
你喜欢阿斯卡，不喜欢。
但是最后一集人家骂到翻、
欸。哦，你不要跟我讲。
对啊，
就大家你
没有没有，我很 enjoy 这个部片的氛围啦。
可是 Andor 也不差哎、欸、
，Andor 也不差啊。但是我觉得阿斯卡对他节奏稍微，就是他的目标比较单一，而也很明确他要干嘛这样。对，所以我反而比较喜欢这种。
那你有看 Rebel 吗？你有看什么反应？
你说之前的那个吗？
之前的动画
是什么 Clone Wars 之类的？
对对，之前的动画，因为他角色是
我有看动画的电影，但是影集我没有全看，这样
可是也是可以看得下去。
但我知道他在应该说我知道那个故事的走向整体大概发生什么事情这样，但我没有详细的一集一集去看。对对对对，
怎么对、啊、就是没有，因为他的角色不是从那边来的吗？
对啊对啊，
就是看到 Rebels 的角色变成真人这样。
对对对对。
我还没看，不要跟我讲。
好的，
没时间。
好，等下要讲什么？
到就 Star Wars
到那个啦
，Star Wars
蜥蜴人。然后他就说，蜥蜴人上亿年前呢就已经移居到地球了，然后而且跟人类共居很久，对于权力跟高度有执着，这样子。
我的，
就是会崇尚追求这种精神层次的价值，所以他们主导的是光明会跟共济会。然后，而且呢，他们不喜欢公开这些相关的消息，所以呢，这个他们具有变化为人形的能力，去掌控许多国家，如俄国总统普丁就是其中之
他是被掌控还是他是蜥蜴人？
他就是蜥蜴人。他的意思是说他是蜥蜴人。
那想要难怪。
然后他就说这个，因为很多人在传说那个伊莎白二世嘛，嗯，之前过世的女王跟奥巴马是不是蜥蜴人？然后他就跟大家讲说不是，他说普丁才是。所以我在想说，他是不是想要讲的是说这种掌握权力然后崇尚集权的那些人，大部分是蜥蜴人，嗯，所以是普丁。所以习近平也是，他只是吃太胖而已。
OK
之类的，你觉得嘞？
没有 comment
啊 ，no comment 吗？
Yeah.
好，他说另外还有地底人，然后地底人可能是外星人类的一种啊，但是正式的名称啊，并非是地底人，这只是住在地底。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祭种人，就是外星祭种人存在地球已久了，他们的体型比较小，可以寄生在人类的脑中去控制人的精神行为。其实就是那个 MIB 的那个操控的那个人类的小人嘛，那个
怪可爱，
不是那个什么寄生在你脑袋里面的那个料理鼠王这样。
哦 ，OK， 所以有些人厨艺才那么好吗？哦，可以解释为什么每个领域都有天才的原因，
是不是？
哎呦
，OK，
知道。
然后他说欧洲白人，然后就说有很多欧洲的白人在万年前是金星人跟欧洲大陆的人繁衍的后代。
Interesting，
为什么金星？
就是这个未来人为什么会知道？为什么他会知道那么多？
好，然后他就说未来之后的这个世界跟宗教观，哦，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认为，哦，这个经过未来的研究显示呢，人死后会分成三界。三个范围啊，这三个范围呢都有人类那个灵魂存在啊。就人死后的第一界是有点像是弥留状态那种感觉，就是人会停留在这个时空一段时间，然后未来的人类呢是可以跟这个第一界的灵魂沟通。所以你说什么观落音啊，哦，七当啊，然后什么灵媒啊，哦，基本上就是跟第一界，也就是跟人刚死后不久的那个状态，哦，停留在那个时空的那个灵魂来做沟通。
所以灵媒都是未来人的意
思？不是吧，他说灵媒是
这个能力，
是跟第一界的灵魂。
对啊，他不是说未来人可以跟第一界的人沟通？
对啊，
那所以这个等号不知道可不可以倒回去。
哦，你说现在这些灵媒其实都是未来过来的
maybe， 或是神经病，
对，
或是阿弥哦哦阿弥哦哦I mean, time is pretty fucking weird.
OK， 然后第三个，他就说科学对于第二界跟第三界的理论呢，还认识有限啊，他们认为说这个可能就是天堂或地狱这样。OK，
嗯，
这个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
嗯，
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我还是会想说，
你看到那个孙生还跟他点歌吗？说你可不可以唱生日快乐版？
然后杨子生日快乐，这样吗？
他都说什么？对，他是真的都切换成就点，他都点歌成功这样。
有了阿弥陀佛姐，我高中就认识，而且他头发还花白了。
然后而且你哎，你不觉得很恐怖的是，他好像都没什么改变、欸？
有啦，他有老，
他有变老。
我高中就知道这个人物了。他有变头发，有变，
可是他老很慢啊！而且你不觉得就是他平常在干嘛？你会好奇这件事情？
你可以 follow 他。
我为什么要 follow 他？
我说这是 physically 去追，你去
跟踪他，
就知道他在干嘛。
知道
他在暗巷里面，然后把自己的皮褪去，这样他是一个
蜥蜴人。
对啊，哎，我不相信这些东西了。
好啦，总之这两个前面两个讲的都是大家比较。觉得
后面比较有，
不知道冲他小这样，然后但进入到就是未来人发表的一些预言哦，他第一个就是讲到未来台湾国内重要的一些人物的大计事啊，第一个他是讲到2024年柯文哲会搭档黄珊珊当选总统，
嗯，我们就来看吧，
对啊，其实也快到了，对啊，其实也快到了，就是对啊，就这样啊，
我要讲这个东西要干嘛？一个来自他是多少20多少年的人，为什么会 care 2024年谁当选总统？
他说他喜欢历史，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啊。
哦，
他遇到了这些事情，然后大家可以欢迎问他这样子。对，那针对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都就是应该说这篇文章整理这篇文章的人就有讲说，其实因为对应到就是他是发表7月1号的时候发表的嘛，那个时候郭台铭还没有 出来讲说他要正式参选，跟他要搭档这个人选之人赖佩霞女士这样。对，所以其实 OK， 说不定就是他给这个东西是给了 good timing， 他的 good timing 是这样来的，给了这个郭台铭，然后让郭台铭出来参选，所以这个他所谓的什么柯文哲当选这个东西，目前有可能就不会实现了这样
啊？你觉得？
他改变这个时空，说不定郭台铭原本没有要出来，是他给了什么东西？所以他是给了郭台铭勇气，
或者他给了下一代晶片制造方法，或什么？
哦，是这样的吗？
就跟你换？
那真的换了吗？
啊？
还是？
我不知道，我随便讲。
靠谣，
对啦，
总之，他说这个也有人就推测，就是说，所以他大胆推测说，这个未来人回到过去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改变柯文哲当选的事实。
这样还蛮酷的，这样我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故意放风声。这样还蛮有意思的。
而且他说未来人提到，他说他要去见一个某人嘛，要给他东西啊，所以他就说，说不定他去找郭台铭，就是那个东西要给他。然后是说服郭台铭投入选战的一个关键道具，这样。
Sure, why not？
对，
反正你也不能证明
什么道具，不知道。勇气。好，第二个，他说2024年侯友宜市长会被罢免，然后朱立伦会持续当主席。国民党，国民党发生什么事情就不知道。
对啊，是蛮有趣的，蛮
对。然后第三个，他说2028年就是2024年柯文哲当选之后，他又会再一次的连任，这样。所以2028年他会再当选总统。然后2032年就是在下一届就会是蒋万安当总统这样，然后2036年会变成是郑文灿当总统，
桃园市长吗？
现在的行政院副院长。哦，对啊，然后再来就是2041年就是这个
为什么写错
啊？他就说错就是这指蔡英文嘛，蔡英文，
未来人会这样写字吗？
我觉得是故意的吧。要不然就是他不想要，对，我不知道。他说会因为癌症去世，然后2050年 TRA 的这个论文还是不会被公开。
So boring。他怎么会 care？ 他怎么会知道 ？I don't know。
然后2088年前原党党主席丁益周会当选总统，所以未来会有一个政党叫做原党。
那丁立周现在是谁？
就也不知道。对，然后再来就是2089年，就是他所处的这个年份，台湾的首富是杨宇正。
他是谁？
对，然后他又特别就解释说，杨宇正是这个经营老人这个行业起家的一个人物。然后因为有人就问到说，这个未来是什么样的这个行业是最赚钱的？他就说，因为未来的科技发达，然后人口老化的很严重。就大家都死不了嘛，
嗯哼，
所以老人的经济会很赚钱，就是老龄化赚老人的钱会比较多这样。
所以2088其实也才离现在60多年而已啊，62年而已，
我觉得也差不多啊，就是这一辈人会慢慢变老嘛，啊，可能我们都不生小孩啊，我们就是只想把钱花在我们自己身上嘛，就老人投资的东西，
对哦，是可以预见的，
嗯，对，然后2028年。张伯伟出身是著名的舞团天眼舞团的表演者。
天眼舞团什么中二的，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啊。
对啊，那好，这边有人就问啊，那他为什么不讲那个宋贝贝会不会再出来这样？他好像就没有提到这样。
宋贝贝可能这次都不会出来，我觉得。
对啊，
嗯
嗯，你觉得嘞？
所以以下这件事情就是你不能说不会发生啊，
但我会蛮好奇的，如果真的是这样做的话，那会不会？对不对？
逻辑上感觉是，我不知道柯文哲会被连任的，但就是看他做的好不好。而且我甚至不觉得他这次会上。
你觉得柯文哲不会上？
可能不会吧？
为什么？
台湾两党如果他上了，
你知道昨天
很夸张。
你知道昨天我们那个一群大学的朋友，最后面竟然就是聊到这个，就是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也不是那种你知道公园那种阿伯在那边讲说啊，我跟你讲嘛，因为那种公生酒那种之类，不会。我们这边。
你不是文明人，
我就我一个朋友，他就是他原本在美国，然后很多年，他这次回来就是很难得，顺便大家来聚这样。然后他待到最后的时候，他就说他很不想要回家这样。 我说为什么你不想回家？他说因为回家就会遇到我爸妈，
我觉得吵这个事情。
然后他爸妈是那种就是超级深蓝，然后军人这样，他爸是退伍军人，所以就会跟就是他就是说他回家的时候就会跟他讲说，我跟你讲到中国大陆现在很厉害，台湾已经落后啦，然后什么他们现在那个华为手机已经做到7纳米，我跟你讲很不久就到就是做3纳米了啦，这样子。然后因为我那朋友是做资工的嘛，所以他非常清楚，就是说科技产品这种东西之类。然后他就说他有一次真的就受不了，然后直接呛他爸这样之类，就是说什么台积电这要做7纳米到3纳米，然后这段时间他走了多久，然后中国大陆
不可能
做，对。然后那个什么他爸就直接呛他说什么啊，你这辈子美国人洗脑了啦，为什么要去美国啦，然后我说你去美国就是不是怎么怎么这样之类的。然后哦。OK fine 这样，对，然后他就说他就很不想回家这样，然后因为他回家的时候就会遇到这种事情这样，
是，
对，对，
那这跟选举有什么关系？
他就觉得就是
他就要爆头柯文哲，
就说，然后我们就问到对，然后就问他说，那你爸是支持这个柯文哲吗？这样。然后又会问，然后又会问说你爸是不是支持那个郭台铭这样？嗯，他说他爸当然是会含泪投侯友宜这样，因为是一定要支持国民党的人。
对啊，那辈的可能就
对对，但是他就说什么，可是他理念上面会比较认同的是郭台，可他觉得像郭台铭这样自己出来选就
不会掉，
就来乱这样，
不会中。
然后柯文哲很讨厌这样，
是对。好，
对，
可以。我们家不太聊，会聊政治，但是我就听一听就好。嗯，对啊，
我不知道，因为所以我觉得长一辈人听到这个东西，就是你知道，他们以前就会跟就年轻人就讲说什么，不要一直看电视啦，不要一直看网络啦。结果他们现在接受这些资讯，都是电视的政论节目，然后要么就是，
然后没有分辨能力，
网络的一些假新闻这样，
然后超级没有分辨能力，
然后现在在怪我们说什么啊，我们都不听老年的这样。对啊，
我们会不会被下一代也嫌这种东西？
我们不是有讨论过吗？
对啊，
对啊，
我是很我不怕，但是我会蛮期待那一天，
期待吗？
对，我是还是蛮期待那一天到了。
那你期待会听到什么？就是说，
我觉得
你们当初干嘛投给柯文哲啦？这样子，
我觉得可能会嫌我们可能太没有主见
啊，真假的？
我们可能太糗了，就是我们都偏向，我们反而不会这么支持一个蓝的或绿的或是柯文哲，我们可能都有点飘逸。那可能下一代会觉得说你们飘什么？
哦，
我不知道了，
为什么做事情都这么
什么什么
不确定？
对对对
对
之类的，上进一点，爸爸。
OK， 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刚刚讲到政治人物的事情了嘛，接下来他就讲到那个天灾或疫情的事情，这样，然后这个同整的人呢还特别刮胡，就说请大家听听就好，就是这种东西呢，这个要避免社会恐慌，所以大家就请勿相信任何的天灾预言，这样。好，第一个他就说2024年呢会发生某个变异的病毒在这个南美洲流行，然后非洲的国家呢也会爆发非常致命的病毒的疫情。不过呢，这件就不管是在南美洲的流行或是在非洲的这些病毒这些疫情不会造成全球性的灾难的。对，然后再来就是说2025年呢7月台湾的东部会发生大地震。
嗯哼，
对。
他蛮 Pacific，
对，然后
他有种就讲哪一天啊？你不是这历史就调得到吗？
他有讲，他说这个他当他讲这个东西的时候，然后很多人都开始提问，然后他就讲说，2025年的7月5号的菲律宾海板块的大地震，对，那因为这件事情，很多人就会讲说他是不是？就是这个日期好像在哪里听过，然后有人真正去查，就查到说有一个日本知名的预知梦漫画《我所看到的未来》里面就有提到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些人或是书评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这件事情。
嗯哼，
那基本上大家都说这个地震是发生的几率是为零，这样
不为零，
就几率为零啊，不可能。
为什么？因为太大吗？
我没有看详细的东西，但是很多人就推测说他就是看到这个东西，然后随便讲这样。
哦，
你懂啊，就是从一个漫画啦，从一个小说里
面，目前听起来都在乱起，
但他就说啊，2025年嘛，就后年的事情啊，就台湾东部会发生大地震啊， 对，嗯，然后未来某一年呢，会有一个震央在花莲震度七级以上的大地震。
这我也可以讲。未来某一年，
未来某一年什么时候啊？他没有讲。
对啊。
好，然后再来就是，疫苗呢，对人类，他说疫苗这种东西是人类对病毒不了解的情况下所诞生的一个不成熟的科技。那往后几年呢，会造成我们在心脏上面的一些后遗症跟突发状况，
蛮酷的。
对，所以他就说，未来呢会发生某一种东西叫做疫苗病毒事件的疫灾，这样，也就是二次疫情的发生，这样。
哦，这蛮酷的。
对，我觉得这个
这就偏向什么微波食品现在不会有问题，但是
啊，以后会不会有
问题？不知道累积了多少年后会不会有问题？嗯，这蛮酷的啊，可以。
这个我还蛮能够
想象得到
、啊，嗯，
就这个比地震有根据。
因为应该是说，你知道前几天我忘记我在哪里看到，就应该是 Reels 滑到的，
嗯，
要不然就是什么，你知道 IG 推荐，他就推荐就是一些我根本没看过的这些账号，这样，然后就有一个账号，就是他一开始就是在讲说什么疫苗是骗局啊，然后。然后为什么他觉得是骗局啊？然后他身边是什么人？然后最近就是身体免疫力变差，然后一直感冒啊啊！原本就是疫情前，然后没什么在感冒，结果疫情后就感冒，是因为他打了疫苗啊之类的。他就说他一直不打疫苗，然后开始就是，然后我就点进去那个账号，就发现他的那个仇恨言论就是全部都在 po 这样，他就一直 po 说什么啊，你看吧，我之前有讲过啦，疫苗就是不是好东西，然后
他就挑任何负面，
然后要不然就讲说政府说哦我没有逼你要打疫苗啊，可是就是处处刁难啊，因为你没打疫苗，你什么东西都不能做啊，这样，就说哦我没有要逼你，可是你什么都不能做，这样，
嗯，
对，他就开始就是对有很多这种偏激言论，然后我乍看之下我就觉得说干。妈，这个脑袋不正常这样。可是后来就是越看他讲的东西，我就会发现说，哎，好啦，我觉得你讲的东西是有一点点逻辑跟合理的这样。
你说他自己 PO 影片在讲，
对，就是我应该是从 Reels 里面看到他自己 PO 影片在讲这件事情，然后再进去他那个账号，发现说他 PO 了一大堆图文的东西这样。对，然后他就讲到，就是说，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或是什么，他就举一些什么 WHO 被 WHO 封锁的一些医生，他们在发表的一些论文的内容之类，有的没的，然后再推到，就是说他身边有些人，他可能原本不感冒，然后后来就一直感冒，因为免疫力下降这样之类，他说都是疫情惹的祸这样。
还有什么东西？
都是疫苗的关系。
他说了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哦有意思？
有意思就是。应该是说，为什么要有疫苗这件事情？他就有一些把东西导到就是商业利益这样。
嗯嗯，
对对对，
就是你可以大规模量产跟大规模人人都要试打的一个商品。
对
，OK， 这 OK 啊，蛮合理的。
对，
很多人会说炒股，
然后又说 WHO 在掩盖这件事情。
OK，
对，不是。
可是任何大规模，对啊，任何大规模要大量施打或者大量分发的东西都有这个可能吗？
嗯，
对啊，
嗯，还好。总之，他是说疫苗之乱，疫苗的疫情这样，
有可能哦。
好，再来就是2028年会出现更严重的肺炎。
好、哦，谢喽。
啊，未来莫名其妙的
隔离了，你知道？
他说未来莫名其妙的症状会越来越多，那科技下所衍生出来的病毒会导致人类面临一场灾难。好，2030年代会有许多的国家出现严重的饥荒。
你知道他说的东西有，他只要增加一点东西，我觉得就会让我比较相信。
例证吗？还是
当然，如果有例证的证人，那就蛮屌的。可是通常这种文章都不会有嘛，因为我个人觉得他就是一个白痴在那边瞎掰而已。但是如果他增加个东西，我觉得就会让人家很相信，就是你的文法跟你的用词可以增加一些不是我们现在会用的。
你说流行用语吗？
例如啊，因为你一定会不小心。嗯、你看，如果二三，假如说我现在回去，哇，你看我60多年前是多少年？1950年吗？对，1960年代。
嗯，
我讲话跟1960年代的人会一样吗？怎么可能？所以我打，如果我按照我的正常的逻辑跟1960年代的人讲话，六零年代的人会觉得说你在讲什么？很多用字我根本没有看过。很多流行用语，我可能不要故意用很多游戏用语
啊，
就很多，
真是太出手了。
你很夯哦，
真是太棒了，
好 LKK 哦，
就是你太阿累了，
就 就你的用词应该会让1960年代的人有点搞不清你在讲什么。
我懂，我懂，我懂。
你要提出的一些概念，应该是让1960年代的人完全不知道你什么台湾已经解严了，什么是解严，类似这样。
OK，
他应该要丢出故意，因为我觉得这个人是假的啦，他就故意丢出这些东西，甚至一些符号，让人家要去更做更深入的调查，而不是所谓那么当代的白话文。如果他是真的话，代表说他已经用60年代60多年前的白话网络用语在跟我们对话，那他除非他真的很熟读历史吧，我只能这样讲。
他就说他喜欢历史，
他喜欢而已啊。
OK，
对啊，你不觉得有道理吗？
对，所以这个也是。哎，我觉得你这样讲很棒。
可他只要增加这个 twist， 反正这讲的东西都没办法证明嘛。他只要增加这个 twist， 他只要增加这个点，我们就哎，就我对我而言，我就会觉得哎呦，
哎呦，
有意思，
哎呦，
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一点。
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啊，应该，
因为所谓的未来人，他们每个人讲话都跟现代人一样啊。嗯，那你好了，每个人都熟读历史吗？还是什么的？1960年代的人呢，讲话绝对不会跟现在一样啊。嗯，尤其是那个时候的 like 台湾或是，对啊，
你有发现什么？就是你小时候会讲什么东西，然后就你现在会觉得说，干讲这个东西很土之类的。
酷手就有一点啊，酷手在以前那个什么 MTV 还是什么，是感觉超级酷的一个字啊，或者是超级恶搞啊，有没有？哦，我 shit MTV 那边恶搞那个什么，对啊，可是现在不会有人用酷手啊 ，right？这个就还蛮，对，那不好意思，你怎么那么淡定？
没有，我是想说
你在想一下，
我想说 ，Kuso 还有什么其他的？
哦、还有什么？
而且，我觉得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是说我也不是，就是突然有一天就不用 Kuso， 你懂吗？嗯，就是 Kuso 这个字
突然间就淡化了，
就它是慢慢啊、哦，我就不用，我就没有那个习惯，因为大家也不讲了嘛。
Yeah.
对，可是我觉得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还就是资讯有点停滞了，嗯，你没有在跟人家生活、跟人家相处，你没有，比如说你没有进办公室，然后没有同事，嗯，你没有跟朋友聚会，你在讲话的时候就是还是一样是那一套，嗯，就像我爸这样，就是他的生活非常的单纯，嗯，就是两点一线这样，然后就会发现说他还是会用这个字，哦，因为他的年代还是，就是他的时间还在停留在那边，他没有与时俱进，然后吸收更新的字，然后去取代这个东西，这样。嗯，对。
可是我们就比较不会这样，对不对？我们，
但是我觉得
是当我们到一个年纪，
当我们年纪到了一个某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这样的状态。因为我觉得很明显是，像比如说，我现在就不常听现在的那些流行歌啊。可是我的 Spotify， 我只要一打开，我要听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就是1990年到2000年到2010年左右的歌，可是我不会去听什么2023年、2022年或者那种最新最夯的歌
曲。抖音慢摇，
对啊，就不会啊。嗯哼，对啊，我就发现就是啊，我的歌单就没有更新。
可是用词跟歌很不太一样。
我觉得那个逻辑啦，你知道我，你知道呀，不知道，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我懂你的意思，你就不太可能跟不太更新了。
然后好像比如说电影这个东西也是我很有感，就是你知道前几个礼拜我有一个朋友问我，就是有一个同事，他就是小朋友这样，他就问我说，我看过一部电影，然后我觉得很好看，可是我忘记那个片名叫什么，然后我就说他剧情是什么吧，他请他描述，哦，他就说是那个里奥纳多啊，就是最后面转陀螺然后不会倒那个，
这对他已经是老片。
然后我想，我靠，这种片子对我来讲已经是老片嘞。
没有没有，傅仪
对
对啊，
对，对他来讲已经是老片，然后他说不出片名，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他刚出来的时候
多轰动，
多轰动，然后很多人都知道，然后你妈你没看，你根本就是落伍这样，懂吗？
他几岁啊？那个人小孩
大概二十几，就是刚出社会的小朋友，
21、22、23，
差不多。
他可能比较夸张吧。我觉得也要看人，就是，
然后就让我想到，就是前，就是可能10年前吧，就是 PTT 都我还每天就是一直上那种那个地方，然后就有人发现说，在电影版就有人问说，我之前看过一部电影，然后是尼可拉斯凯奇，然后拿出一串绿色的东西这样，然后不知道是什么，然后看起来很好看这样，然后底下就有人推文说，哇，难道连这部片都要拿来问片的吗？这样。
就是明明就是5、6年前的片之类的，
不是，就是大家都觉得这部片很经典，你应该要看，你一定看过，你怎么会拿出来问？已经有现在有些人会拿出来问这样， 对对对，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是 movie buff，
可是
每个人都像你们一样，
没有，可是像这种
大片，
这种大片你怎么可能对不对？不知道，
还好
我不会转，不会倒下来。
很多人就不知道那个片名叫什么《
全面启动》，怎么会不知道？
哎呦，我觉得不是每你的圈子就是刚好都大家都喜欢电影啊。我跟你讲，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喜欢电影
啊，
真的啦，就圈子不一样啊。可是如果他今天跟我说，哎、欸，那部老片叫什么，然后偷偷再转，我觉得加老片的话，这种冲击力比较大
哦。
对，可是如果他不知道片名，我会觉得他算，因为很多人也叫不出很多片名。嗯，对啊。
啊，我知道了，
绝地启动吗？还是什么？对啊，
什么叫绝地启动？哦哦，
就是因为台湾片名也取得就是乱七八糟嘛，也没有
OK。
对啊，
嗯，好啦，
未来人，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如果之后如果有机会我回到过去，然后当未来的人的话，那我现在应该就会跟他们讲说，就是
你回到1960年代、欸，那超恐怖哎、欸。
那我要讲，
你说什么对他们人都会很恐怖啊。哈，你怎么这样讲话？很恐怖哈！你什么白色恐哈？什么？我要通报
飞碟，
飞碟，你知道吗？你不觉得你的 social 了？
不，我应该会讲一个更平常的东西啊，就不会跟他们讲说什么哦，那个2020年的时候会发生疫情，然后2019年的时候，然后复仇者联盟大卖之类的，我不会跟他们讲这种那种 specific 的东西啊。
对，
如果按照你的逻辑，就应该要讲说，就是很讲话讲到一半，然后哎，公牛这样子啊。你懂吗？就是讲说是沙小，
不用，我觉得你不用那么刻意，你就只要正常讲话，你就会对1960年代的人而言是很浮夸，或者是很
对吧？就会跟他
讲
啊，没有呢，这样子，
没有，你就正常讲话就好。
哦，还是我跟他讲 ，Park
No No。
然后到了1996年的时候，他们看到那部电影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说，我干，当初这个人是未来人。戏
戏，我觉得你只要正常过生活，你对他们，你就是
未来人，
你就可能你就会被归类成怪怪的人。对，我觉得这样才合理啊。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那些怪怪的人，说明就在未来就非常正常。
Maybe 啊，阿弥陀佛姐，说不定是啊，
说不定未来人就是走在路上就是要丢饭这样。
Why not?
Why not?
对啊，
所以有人就是对不对？未来人就是走在路上，然后就帮那个狗狗挤肛门线这样。对啊，不是吗？说不定就是啊，
是啊，是啊，有可能啊，真的。
OK，
就他任何的行为举止应该对于我们而言是超级超级离奇的。
好啦，
我只是在说，他要如果要让整个文章真实一点的话，他只要加这种很无聊的 detail 就好。他里面其实有啊，他有故意讲说谁，这个人可能当总统，成为台湾首富，然后你看我们完全不知道他是谁嘛，嗯，他就不会说郭台铭嘛 ，I mean that。这个就会让我觉得有意思一点点，你就会去查说 ，OK shit， 这个人是谁？哦，他是老人看护的总裁或什么？哦，这还可以吧？这还可以接受，对啊
，OK， 好，他这边后面有讲到一些，等一下你是不是没兴趣了？
我没有，我一直都
一直都抱持着一个
怀疑的态度，
看笑话的态度。
你不会吗？
我觉得有些东西这样听听，我就觉得说，哎、欸、呀，蛮有趣的啊。Let's see 嘛，就是到时候反正2024年也快到啦、啊，大家来看嘛。
有 OK，
对我是抱着这个态度啦。
嗯，
对啊，那、嗯、也不知道说明年我们这个烂节目还会不会继续嘛？对啊，所以对啊，到时候我们再来看。
应该看到最后，大家看这篇文章的最后，就明显他在闹。
OK，
这篇文章的最后面，他不就是说，等一下再讲啊？
好，
对啊，
什么啦？
这边啊，
好，总之。这个他又讲了很多不同的主题啊，然后什么两岸啊，国际情势啊，我觉得我们都挑着讲，我们不要一个一个讲。而是说这个国际情势的部分哦，他说乌俄战争在2025年的时候会结束。看你直接打大哈欠， 2025年乌俄战争会结束 ，Max 就没有题材可以做了。
没有，现在以色列在打，所以
啊，你要哎，那你最近要讲以色列的吗？
可能可以讲。
你讲的这大家根本不 care
啊。啊、真的、哦，
我就不会。你反而讲靖国神社，然后你去靖国神社，然后就会有很多人说：“你怎么可以去靖国神社？你怎么可以这样？哇，你在宣扬大日本帝国主义哦，你是新贵派。”
对，
你就说不好意思，我是新贵派。
好无聊，这梗你安插多久？我们是未来人啊，讲一些我听不懂的东西。
我那边有新贵派吗？
有吗？
有吗？
没有、啊，
我记得有啦。
我不太喜欢吃那个，
应该吃惯了。
我没有很喜欢吃新贵派。无聊，
哎呦，
无聊，真的哎，你觉得台湾不 care？ 啊，明台湾也不太 care 乌俄战争了、啊，老实讲，
是不是？
可是当初爆发的时候，蛮多人爆的，可是
跟风啊，
可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就好像还好， 大家不太，大家觉得那边不像在打仗吗？
大家应该觉得说啊，这不是日常吗？
对对对，加上走廊啊，那走廊不是每天都是丢东西
啊？什么走廊？风雨走廊？
对对啊，大家不 care。I don't know.
OK，
对，反正我应该还是会做一下。对，
那你要做靖国神社吗？
那个我也想做。
你有拍吗？
我有拍。
你有拍画面？
我有拍啊。
你拍你在参拜的画面？
我没有参拜，我在里面参观。我没有参拜啊，我有说我没有花任何，我没有那么认真。
为什么参拜还要花钱啊？
你他有个集体参拜的地方，就是你要去供奉的感觉。然后你买御守那些也算是花钱给庙。
不是不是，他有什么？因为像我的认知会变得有点像是啊，你去。台湾什么什么庙，然后要先点三炷香，然后什么？
对啊，那个就算花钱。
可是日本神社没有在干这种事情啊，他们没有在拿香啊，
就是买御守啊，
买御守
就是买那个小小的护身符的感觉。日本人最爱推这种啊，就是身体健康啦，开车平安啦，有这个庙加持的那种感觉。
OK，
对，
好啦，他说乌俄战争2025年会结束嘛，然后2080年代世界两大强权会是印度和美国。
那啊，中国嘞？
他说印度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然后越南会再次的分裂。
Interesting, why？
不知道，
对，还没讲，好吧。
OK，
还是2080年的事，干嘛有够久
啊？2040年代，人类会正式和外星人交流。哇，那现在很多，
我觉得现在就
有名嘴就会失业了。
我觉得现在就有哎。
OK， 他说许多国家的会。会移居适合的星球，2040年代哦，
20年后就开始了吗？
对啊，
好像可以。
2060年代呢，会有许多国家在外国啊，不在外星建立政权，会诞生出新的国家。
这就是隐翼杀手嘛，就是落后的才会留在地球。
哦，
对，大家都去新的殖民地 ，New Colony。
好，然后未来日本会废除天皇制度。
好 ，Brent。
对啊，为什么跳那么多？
对啊，
未来不会有缅甸啊，会被泰国统一。未来不同的国家还是会有不同的语言，但是中文和英文还会是主流的语言。哇哦，
现在也差不多，
现在是差不多啊。
可是现在说最多的语言好像其实是西班牙文，因为太多人用西班牙文。
我记得好像最多是中文啊，然后再就我记得好像是印度，但是印度因为人太多嘛。
嗯，
所以就是那算那个比例的时候，它不普及，可是就人比较多这样。
哦，就单纯以说的数量来讲。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记得好像就是西班牙，
嗯，
然后再来才是就是英文这样，
就明显世界语言，但竟然就是说的人最少。
对啊，
嗯，好，
好，就这样。然后2030年前，美国会介入派兵压制缅甸诈骗集团，并且营救受害者。OK， 好，未来俄罗斯联邦会经历过内乱跟这个华美德等三个国家去介入，变成分裂成三个国家，分别是
华美德的华是什么？
就
华商
吧？
哦，
我觉得中国吧。啊，它就是分别会变成是福尔萨斯、新西伯利亚跟东图坦共和国。
这蛮酷的啊，你这个就还 OK， 就是说出了一些完全我们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天马行空一点吗？
我这么觉得，
但是这个就还蛮有意思啊，
这蛮有意思，是不是？
对啊，对啊。
但啊，好，就这样。好，然后他说台湾的 Me Too 事件之后的后续，
我
刚才讲到这个，好 random， 对不对？他说 NoNo 呢会在2024年被判入狱，
哎，还有两年呢，
还一年啊，明年啊。然后
可以、啊、
黑人没有被判刑，但是在2026年的时候会组织一个中国的节目。
好、
哦，然后近期性骚扰事件大多都是真实的，他所谓的近期是指今年这些东西啊，然后未来会有出现很多诬告的男性性骚的事件，然后未来的台湾的女性权利会有大幅的改善，然后社会对女性的包容度很高，女性获得更多的保护，但是相对之下呢，就会有男性的这个团体，男权团体出现，然后因为未来就是因为女性的意识抬头嘛，所以就压抑到一些男性的一些这个生活这样，所以就会出现男性的忧郁症跟自杀的比例就会比较高这样，
基本上是芭比的剧情。
对，这社会漠视男权议题，所以男权团体就会崛起。
那台湾女权已经还不错了吧？
我不知道，
你还要高去哪？
然后他说，未来几年呢，男性被诬告性骚的事件频传，造成许多的台湾男性不敢追求台湾的女性，多数的男性寻求 外籍配偶或永久单身，造成台湾的生育率非常的低落，人口大幅的下降。台湾的女性呢，多数选择晚婚不婚，然后政府仰赖外国移民居多。
这个还现在就有了，
我觉得现在就有了吧。
越来越多越南新娘或什么，
真的哦，
越来越多。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是越来越多。
嗯，哎、欸，你听到越南新娘，你会不会觉得就是有点
比较 low 啊？会啊。
你直接
没有啦，不会啦，不会。
你不会吗？
我觉得
但是你知道我们要很 real 啊，你要很真实的告诉我你的感觉，就是你听到有一个人，然后他的
我
配偶是，
老实讲我不会
是越南或是这种。
我觉得人，我们人不是被种族分，是被阶级分的。
所以你觉得
如果他是越南人，但是他的社会阶级是中产阶级以上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沟通。人是阶级的，不是种族
啊、
哦，是被 class。
嗯，
对，我觉得是这样。
啊，觉得是这样。
对，那如今我们大家对越南人或者菲律宾的人的想象，都是你都会想象他们就是中产阶级以下，或者是很贫穷的地方嘛。
嗯哼，
你才会有这个偏见。
那说明他是越南的什么上流社会
公主？对啊，
富二代。
对啊，后来这边才觉得说，干你是啥？
他是 tycoon 这样
之类的。
你觉得？
我本来不会，本来就不会说其实就是他们比较烂或什么。对，我真的是还好。对，
了解。
对，
好，所以那针对男权团体，你觉得呢？
男权团体这个东西，
所以我现在就在帮未来男权团体铺路。我们这个节目其实你看有非常的前瞻性，经过了20年、30年之后，我们就会红。可是我们就是生不逢时这样子
啊，
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坚持到那个时候，
就先解散。
这是我节目，靠背吗？
所以等到30年再出来啊！
哦、OK，
你要再盯过30年哦。
哇，啊、反正那个时候也没有乌尔战争可以再继续做影片啊，不是吧？那我们就回来讲干话、啊。
我有台海战争，
台海战争你说2037年吗 ？OK，
随便他们怎么说。
OK，
对啊。
就这样，好 ，OK。这个有关于教育跟体育的事情哦。他说，这个他的这个原PO的这个爷爷啊，哦，就是这个中原大学嘛，对不对？他就是用他阿公的这个账号，然后来PO这个 D 卡文嘛。对，然后他说未来的中原大学的学费会是50000，这么什么水平
啊？有这么没有涨多少吧？
我不知道哎、欸，你还记得就是你大概之前文化一学期的
4万多，而且算高了，
嗯
啊，因为中原是国立的，所以可能便宜一点。
中原是私立的，
哦，对不起，那没有涨很多啊？
对，我觉得好像也没有涨很多、
啊。对啊，没有、啊，喂，他说明年原PO爷爷的学费
明年是不是？
哦哦，他说明年2024年就涨到50000了，那就蛮多的
哦，
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OK， 好、哦、抱歉我看错了。好，然后他说交通阳明大学就是现在
合并了，都
现在合并嘛，他说未来会改回交通大学。
OK，
好，然后2030年代的这个郑文灿任内啊、哦、这个民进党的校园转型正义，所以就是会推动校园转型正义啊，所以国立中正大学会改成国立自由大学。
自由广场的概念
啊，对，自由广场
好像蛮有可能，
我觉得有哎、欸。然后中原大学未来会有大陆校区，因为中原嘛，
哦，蛮帅的，蛮帅。
然后2040年到2050年代，很多的大学会改建成为老人高级度假中心，会类似高级的养老院、
欸。这有可能，因为少子化又没学生嘛。
对，然后未来读大学不用钱。
那你还说哦，好，
是啊，
这也可能，这也可能，
嗯。然后2080年代的台湾呢，较没有顶尖的大学跟地域志愿的这种观念，而且大学呢就不会有国私立之分，所以像是这个中原或是东海，未来呢都会是国家学校。
嗯，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
欸。那为什么就是变成国家掌控一切，你没有就变国营的？
对、啊，我觉得是啊，因为。你看嘛，就是说，
哦，因为已经没有学校，
没什么学校啊，然后
别人这样，
对啊，然后数量变少啊，政府负担的东西其实就低了嘛，
你就申请，
然后再来就是说，也没什么人去念啦、啊，因为少子化嘛，
哦，这么
对啊，
蛮有，
所以我觉得蛮有道理的。然后他说这个未来的阿公啊，说这个2089年的台湾最好的大学是前端国立大学，
哼。
不知道是什么。你为什么冷笑？
没有，因为前端有点白痴啊。
好，2089年的台新、交城这些大学会还在。然后2089年的大仁科大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未来人说的这个未来人说他没有听过。然后2089年的棒球在台湾已经过时了，但是会有一个类似棒球的运动叫做要射球，
还蛮酷的啊。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还要参加一些我们现在人完全不知道的概念。
哦呦，那这个东西你就可以信了，是不是？要射球，
我会觉得可信度会比在2025年某个年某月会有一个地震
，OK，
高
，OK，
对，要射球是什么？
不知道，他也没讲。
我们来查一下。
你知道那个卡巴迪是什么东西吗？
有氧吗？
不是，你不知道、
哦，就是乱丢东西。
你知道那一天就是我看到有人，因为最近亚运嘛、嗯哼，然后有人就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就我一个朋友啦，他脸书的墙上就是写说，哦，原来亚运也有老鹰抓小鸡的项目啊，这样，他就说看到有个东西叫卡巴迪，这样，对你有听过吗？
没有，
你没听过？
我有看过影片，但是我连接不起来。
OK，
你叫老鹰抓小鸡，我有连接在一起，
有点类似，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其实在大概3年前吧，我就听过了。嗯哼，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这是沙小，然后而且我觉得最神奇的是，我为什么会知道？是因为那时候我有个朋友，然后他有接触到一些脚力的选手，脚力，对，然后脚力跟摔脚不太一样，你知道吗？嗯哼，对，就是，然后还有柔道吧，就是这几个，就是大家看起来好像都在摔来摔去的这样子，然后但是他们的攻击的方式或是防守的方式会不太一样，然后他说卡巴迪就是把这些东西给结合起来，变成是一种这种接触性的这种竞争游戏这样，所以那阵子在刚崛起。然后他就说，台湾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原本在玩脚力的这些选手，然后
转玩这个，
对，玩这个东西这样。他们就说这个就抢占先机嘛，可能未来就会变成这个正式的运动项目，然后台湾就有可能多拍啦。
Oh shit！
对啊，
那我们他们还要努力几年。那未来人说
不知道啊，
那未来人说
没有啦。那要射球啊，那他说要射球是2089年会流行的东西嘛？
那要射球是什么？
就他没有讲啊。
可以查一下，
好，来，我们来查一下，应该现在也查不到这个东西吧？跳跃射门的手球吗？
哦，真的没有这个东西哎。
对啊，
那也蛮酷的啊。对，他创了一个新的东西的感
觉。好，再来就是饮食的部分啊。他说未来的糖会非常的珍贵，所以未来的食物会变得比较清淡。嗯哼。好，未来的可乐还会存在，而且人类还发明了嗅觉可乐。
What was that？
我不知道哎，可能用闻的吧。然后这个2089年的星巴克跟麦当劳还存在，但是没
what
没有新冰乐这样。
好、
哦、，OK。然后
东西不会死、欸，俄罗斯都瓦解成三个国家，麦当劳跟星巴克还在。
对啊，
好恐怖。
我不知道哎、欸，那什么那个哎、欸，你有看那个席维斯特龙跟山卓布拉克那部未来的电影？对对对。超级战警
，I'm the law，
不是超级战警啊，他中文片叫超，我英文
Judge Dredd，
不是，你那个说那个超世纪战警，
干嘛？因为台湾片名就是这样。
对啊，欸、那啊 Demolition Man， 就是他那威斯利史奈普，然后演反派，然后史威斯这种就是演一个，就是好像是就是一个警察啦，然后为了要去追查威斯利史奈普这个反派，然后。就是一个就行事作风比较强硬的一个警察、嗯，然后他就被这个，好像后来就因为某件事情，然后被关到那个冷冻监狱、嗯，然后结果他这个未来，然后发现就是说威斯利史莱姆他也是被冷冻起来，可是他逃狱了这样，所以他就不得不未来的那个警察就把席维斯特龙给解冻，然后又去追这些人这样，然后结果他
真的只有他追得到这个人，
他就说啊，是因为他比较了解嘛。然后他就把席维斯特龙解冻，然后结果他解冻之后，因为他醒来之后在未来，所以他就对未来很多事情就不适应。
对吧？对吧？应该要这样。
对。然后他里面就有一个设定，就是说未来的，就是好像是说那个必胜客，就是说那个山卓布拉克就跟他讲说，哦，那个明天要参加一个正式的场合，然后几点几分我们在必胜客见这样。然后说啊，必胜客，
必胜客，
对，他说他就那个席位时钟就直接讲说啊，必胜客为什么是正市场呢？因为他说他要跟市长见面啊什么的这样。哦，结果是要去必胜客，他说啊，为什么在必胜客？他说必胜客很高级啊，你怎么都不知道呢？这样，
圣德布拉克怎么那么鸡巴？他就知道他是过去的人，为什么还要这样？
他就是有一些东西，然后就觉得说，你看你这个人就是古板嘛，你这个人很。哦，很活在过去啊，他废物
的，
确实啊。然后他真的去必胜客，然后那个场景就是
高级餐厅
，然后在那边喝红酒这样，
蛮富士
对之类的，
好方便。
对啊，又如何？
可是那搞不好他们那个时候，星巴克跟麦当劳变高级餐厅。
对啊，三个贝壳，对，三个贝壳，
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席位直龙，他要去上厕所，结果他要去上大号，然后结果发现那个。厕所里面只有放三个贝壳，没有卫生纸，然后他就出来跟圣德布拉克说：“哎、欸，那个，我不知道怎么，就是对，清理，就是你们有没有卫生纸？”他就说：“没有，我们就放三个贝壳。”然后，他也没从头到尾，这部电影从头到尾都没有跟大家讲说三个贝壳怎么用，所以这个算是就是影迷之间的一个梗，
酷哎、欸，
对，
类似对，要这样吧，让我们这波跟他讲
，OK。好，然后又说这个未来2089年 HTC 不可能，就可能不存在了，因为未来人说他没听过，
他不是学历史吗？怎么那么笨？
他就说他没听过这个啊。然后未来人们基本上不吃一般的鸡蛋，因为后来会发现说蛋里面有隐藏疾病，所以科学家就培育维生素蛋，好吃又营养。
干嘛工商哦？
这。
而且鸡蛋人类吃了几人类自古有人类以来就在吃蛋，好不好
？OK，
有差吗？
我在猜啦，我在猜这个，他说是料想到就是有那种巴西蛋争议之类有没的，所以他那个时候跑这样。好，然后再来他说2040年左右了啊，再来就是讲到有关交通科技的东西，他说2040年左右就已经没有人在骑摩托车了，然后在2080年代。只有这个，你要看到机车，看到摩托车，你就是要去博物馆里面看这样。OK， 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未来有提倡那个无车环境哦，来仰赖这个飞行器，然后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呢，路上这个很少看到车这样。然后未来他们也实现了时间旅行，能够用这种一种类似火箭的工具在时间线穿梭，叫做微缩。OK， 他又讲到一个特殊的
词了，
这
样就可以。
这个你就信了，是不是？你会越来越信了。
他猥琐还打一个上下引号，明摆着我们不懂，对不对
？OK， 然后再来就是说，未来呢会引入这个星际立法，因为人类跟外星人在2040年的时候就会展开交流，然后2060年就我们刚刚提到的会建立在这个外国的政权，外星的政权嘛。然后呢，未来就会引进所谓的。星际立法会这个就是渐渐取代掉这个西元纪元，但是还会使用西元这样，对，这个蛮有趣的，这个对
你可能方便跟不同的种族。
好，再来就是说有关气候变迁跟环境科技哦，他说未来的这个臭氧层会修复完成，而且人类将可以控制地球适合的温度，
好爽哦。
然后地球的生态呢，大概在2050年代会改善，而且未来的人类呢会精准控制雨量。
哎，这蛮爽，
这好像也不错哈。
一个气象站。
好，然后再来就是有关于这个时空科技旅行这件事情哦。对，就是关系到这个未来人为什么会来嘛。他说，2060年代的时候，外星人会赋予人类穿越时空的技术。所以这个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飞梭这件事情。实现时空旅行的这项技术呢，在各国会成立世界维空安全局来监督时空旅人。那以下呢是他列出来的规范。好的，第一个呢，只有执行重要任务者才能够穿越时空。重要任务，好，所以他要给东西嘛。你干嘛？第二个，他说时空旅行期间呢，不得透露未来股票或是乐透等相关资讯，否则会以消灭处置。
妈了个逼！
所以不能啊，就不能跟你讲说要买什么股啊？是啊，
为什么？
乐透也不能讲，
为什么？因为你就不是从未来来的呗。
好，除了犯罪者啊，需要带回未来审判，过去的人呢，不能透过微缩来穿越到未来，而 而已来到未来之过去的人呢，不得重返过去。哦，已经来到未来的人就不能再重返回，就回到他原本过去的时空这样。
哦，真的哦，
还是好麻烦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更方便解释，就是说
他现在不能出现这样，
类似。
好，回到过去的时空旅人呢，要在脑中植入监视的晶片，避免时空旅人企图改变历史，返回才能够取出来。那监视的晶片呢，是透过光放射来写入技术，将晶片以微晶光速植入大脑之中。哦，所以是，好干，这个好像好很奇怪的一个，我好难想象的技术。
它是一个光照，然后就进去了，东西就进去了。
OK，
应该是这个意思，
应该是这样。好啦，总之就是这个样子嘛。不知道大家这样听下来就是这样。哎，他这边有讲到这个。思想跟制度的一些变革，
欸，听起来他的未来是蛮正面的，我得说，
感觉是未来蛮正面的。
对啊，你看气象问题全部获得解决，
我觉得改变了这些基本，应该说改善了这些基础的生活必要组成条件的时候，我觉得人类才可能去做更多创造的事情。
嗯嗯，
你不觉得吗？
嗯，
你要不然他天气很热，干我就不想做事啊。
嗯嗯，
对啊，他妈下雨，妈我就不想上班啊。
懂，我懂。
对啊，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能够
伟大这些事情，
对啊，
然后该下雨的农田让它调可以下雨，
对，
蛮爽，
我们就可以做有更效率的事情，
那真的蛮爽，就是有点人定胜天了。
再有人定胜天吗？
嗯，你就完全控制了大自然，
但我觉得不自然。不知道，你知道那个，我忘记是哪，欸，是哪一部啊？是
《银翼杀手》的小说第一，他的第一个章节就在他们在调，不是天气，他们在调心情。
我是说那个，
我觉得也蛮帅。
那个《星际大战》那个首都星球，它不是全部表面都被盖住吗
？Coruscant。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
有吗？
是哪一出啊？
还是你说养父之人的地方 ？Camino。
我忘记了，
他在海上。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是首都啊，就是高度城市化那个城市啊。的那个星球，然后应该是曼陀洛那一集吗？还是
架在山上，对不对？
对啊，然后说有一个山峰，然后是唯一一个露出表面的正常，就是他们原始的那个，
那蛮酷的，那是 Coruscant。
你们对啊，你们觉得那个概念就是哦，对啊，那如果人类，你看我现在我们出去，然后外面全部都不是自然的景观了嘛，
嗯，
然后高度城市化，
嗯嗯，
然后那个公园也是我们建出来的，可是唯一存留的那个自然景观
就是雨吗？
这是什么东西啊？对啊，
雨跟太阳这样。
对啊，结果连那个东西都是你控制的，哇、哦！那什么东西才是自然的东西？很奇怪。
狗吧？
啊？不是狗狗啦，我说自然景观啦。
哦，
对啊。
可是现在还是很多那种国家公园是自然的、啊。你说以后未来可能都没有了。
对啊，
对啊，
高度城市化这样，
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就没有。我们的科技可以，我们住在岩浆上面。
OK，
照样居住。
好的，总之我要讲什么哦？好，这边有讲到说这个制度上的改变嘛？哦，就是讲到很多柯文哲的一些，
他真的很爱柯文哲。
他我觉得他跟基本上就是柯黑啦。
哦，
对，他讲到就是说未来柯文哲就是因为他有预测到就是柯文哲会当总统嘛，然后推行到很多这种制度，他就说未来这柯文哲不会让台湾大麻合法化，然后。电子烟会合法
哦，
对，然后这个未来台湾的安乐死这个法律呢，是仅局限在这个重大绝症所产生出来的这些痛苦的这个医疗安乐死这样，但是这个国外的这个安乐死适用的对象是扩及到极度厌世想自杀的人，
嗯，
但是台湾没有这样，所以就台湾在
台湾这种还是不合法的。
台湾根本不行做这件事情的、啊。
我们有那叫什么安宁的疗程，其实就是安乐死，只是它没有那么直接，它是被动的拔插头这样。
应该是说
不给你维生的东西。
它最后面就是有点非积极治疗啦。
对对对对对，也算是啦、
啊。对啊，就是你不急救啊，然后
啊
或是啊你就是癌症了，然后癌症末期了，那至少给你舒服的环境，然后什么啊不会让你插管，然后给你做化疗干嘛很痛苦这样。
嗯，
对啊。你觉得这样会？我不知道哎、欸，
这也算是安乐死的一种
啊，
就是比较慢的、欸。
好，然后再来就最后面他讲到这个 民国121年的时候会成立大型合法性专区，在台北万华地区试办。
啊，好酷哎！
你觉得？等下
可以
121年，
就是19年后，是吗？
哎，真的，
9年后啊，快10年后，可以啊，应该可以吧？
好像不错哈。没有，要10年后才有合法性专区。
哦，我都快40。
你是觉得你自己弄不到是不是？用不到？哎呀，我妈，可恶的！好啦，最后面他有讲到说这个搭讪文化的部分，
那是蛮可。
他说约女生到自己家里的话术，要从要不要来我家看猫咪后空翻，变成来我爷爷家聊未来。
我干嘛呢？他就是希望。你真的跟他去聊啊，
然后由此推断呢，未来的这个搭讪话术呢，可能会更加的隐晦啊，而且穿越时空的这个技术呢，会更加的普及，可以作为搭讪女生的题材，有可能也会出现，像是来我家看看，来自3048年的外星混血孙子用眼睛吸意大利面等等的这些搭讪的话术，
他就是想约妹的而已吧？
嗯，未来吹头发。会是用吹风机吗？啊，有人就这样问他，他就说：“啊，当然是我帮你吹头发喽。”这样，
然后有人说：“我住中原附近，可以跟你吃饭聊未来。”他说：“我只和这时代的女孩吃饭聊未来。
”OK，
我看有没有人会信嘛？
嗯，
对啊，无聊，
无聊，
无聊。
好了，我们大概聊了，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文章了。我觉得就很智障，
还可以了。
大家觉得？你觉得你这样听下来，你会
就我刚刚讲，如果他增加一些我们完全不懂的语法，
有啊，我讲啊，萎缩啊，
他有丢一些用词，但是如果语法或者是对语法，我觉得可以再改成不是现代人的语，
真假的？
他的语法打字感觉像是有现代人帮他翻译，你不觉得？就除了单纯的名词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还 OK， 或者是讲述的一些人物，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嗯，
我觉得可以再增加一些，就是语法讲话的。差别文法，或者是对啊，我觉得可以改变这些东西。嗯，
好哦，对啊，我怎么逗你一直说要听我们聊刺客教条？
哦，因为最近上了一款，
有吗？最近上了吗？
最近上了一款，
已经上了吗？
对，巴格达的，
你知道巴格达那个在中东的那个啊？
我没有玩，
我也没玩，我还没买啦。对，我
没有玩，我。我不太喜欢他只有在一个城市里面的感觉。
我也是，
我就觉得他，可是我朋友有买，他说还不错，
他说好玩是不是？
他说还不错，他说有点回到像是起源的感觉。
哦，真的吗？哦，就像埃及那样子。
对对对，我想说这是背景跟时代像而已吧。当然，他跟白哈尔不会那么像。
嗯，
或者是我还好哎，
你觉得还好？
我目前看预告片没有特别吸引我，然后我看了一些影评，他们就说，对，就是剧本一般般，然后城市就像我刚刚讲，有点小，你不会感觉出差别。这样，它就在一个巴格达的城市。
嗯，
对，任务一般般。
好啦，总之，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讨论到的未来人事件这样。然后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些东西有什么样的想法啦，因为我觉得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比如说他刚讲到一些东西，你觉得哪些偏胡烂啊？哪些觉得好像有蛮有道理的？哎，或是你觉得你会想要听到？未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样，对，
我会想知道，就是大家最就是说乐透跟股票，
但他说不能透露啊，
这个为什么不能透露？又不会影响到你的未，就是不会影响到大时空的未来。
为什么？就是会啊，
那他做任何事都会啊。照理来说，他不该抛文啊。
哦，所以他连抛都不能
抛。他照理来说不该拿爷爷的这个账号。你想想，你回到你爷爷20-30岁的时候。他爷爷现在还在读中原大学吗？所以你回到你爷爷20岁的时候，对不对？1950年代、60年代，然后你干了他的一个东西，然后开始打，应该没有人看得懂啊。对啊，
也是哦。
对啊，
而且说不定未来，对不对？也不会有 D 卡这种东西啊，那他怎么会知道说要用 D 卡账号？
对啊 ，That's so weird。
对啊，
就逻辑不通、啊
所以上全部都是腐烂。
逻辑不通，
恭喜大家已经浪费了1小时多的时间，
是蛮好玩的，跟讨论未来会讲。
你现在还没讲这个，
是可以讨论未来长什么样子，是蛮有趣的、但是就是这样，
对啊，
基本上不会相信这个事情，
真的很靠北。好啦，
不会相信。
好啦，我知道 Matt 已经累了，对不对？
累，
你累了。好啦，哎、欸，好，我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一直在这个月，我一直很想问大家一个，就是如果遇到这件事情的话，你会怎么办？好不好？就是大家应该有遇过，就是那种在高铁或是在火车上面，然后讲电话很大声的那些人。这个我不是要讲，我今天不是要讲那个讲电话很大声。嗯，大家应该有这个遇过他不戴耳机的事情。嗯，然后就那老人，然后就放播出来。然后呢，我上个月应该说上个礼拜吧，上礼拜，然后去桃园找朋友，然后我就坐高铁去这样，然后就发现，哎，看我旁边好像就坐类似这样的人，然后我就斜眼看过去，就发现。妈，他戴耳机，可他耳机声太大，
哇，
感觉他在放出来，
还是他戴了他没有连到？
没有，他是戴有线耳机的哦，
他没有插孔，没有插到，
他就是插进，然后很明显那个声音就塞塞的，这样就是从他耳机里面出来，然后我就想，我靠，这好尴尬哦，你觉得怎么办？
干我什么事啊？我就说他就
我坐在旁边哦，
我不会，你说高铁吗？
高铁啊。
我不会说什么啊，我自己戴耳机，我自己播东西啊，
没有，但很吵，就真的超级吵，就是他在听重金属音乐这样。对，
我不会说什么，因为我就自己戴耳机。如果我自己戴耳机，然后我再播音乐，我还听得到。
那如果好，那如果是那种就是播出来的那种，你会过去提醒他吗？
不会，
也不会。你不是想要干嘛？哎、欸，你们戴耳机啊，吵死了这样。
我有遇过，然后心里可能会干掉一下，但是就没办法，就这样。
哦，你就让他这样继续做。
对啊，我不太想要跟人有互动。
真假的？
我觉得一般人啊，我没有那么仗义、见义勇为，或者是什么。
是哦，
我不会再多做什么事，除非他大声播 A 片。
那如果他大声播 A 片，然后你过去提醒他，那不是更尴尬？
我会觉得蛮好笑。
你会看笑话吧？
对对对对。对啊，可是一般都是老人在那边用，然后播出来的那些音乐，或者是在看看影片。可是捷运也很吵啊，捷运很吵的情况之下，你也听不太到。嗯，对啊，我是觉得还好了。
好，那我换个另外一个situation，这个也是上一个月遇到的事情。对，就是电影院里面，大家应该很讨厌滑手机这些人，
就开手机都不行，
就是很讨厌这种人嘛，就亮啊，然后这些人就很爱滑、啊，对不对？然后呢，我这次遇到的不是滑手机哦，但它一直亮，就是对很多人会问说它亮什么？它亮它的智慧型手表
哦，
线，
这未来要有新的法律。
对啊，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戴那个 smartphone，
而且
smartwatch
对对，然后它那个手表就一直就是它可能就比如说抓头啊，就会起来的嘛，那边你知道它开演唱会这样。在那挥，对啊，
真的，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对啊，那好，你遇到这种事情，你会过去提醒他吗？
我也不会，我就是
也不会，
我就是一个安静的闹钟，
对吗？
我就是一个安静的闹钟，对。所以我觉得你蛮适合日本的，因为我在日本的时候就在想，你因为他们很怕麻烦到别人，他们绝对不会做任何干扰到其他人的事情。你在那边，你或许会蛮开心，
而且连讲话他们应该都会
就会比较小声，
对、啊，
在电车里面要小声。我觉得你可能会蛮开心的，因为你对于这件事情，你应该也没有特别敏感吧？你只是故意在节目上要这样讲，就知道、
欸、我没有故意，我是认真很在意这件事情。
那你或许在日本会蛮开心。
有啊，我坐日本电车的时候，确实都还蛮开心的、啊，就是啊，安安静静，然后干干净净的，然后大家互相不会打扰这样。嗯，可是我就不懂为什么台湾就很多，
我们就蛮荒嘛，没办法，
这种人没有，我们是蛮夷之地，
我们就啊翻帮。我们对于公共概念比较没有公共空间的概念，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车库都停到家楼下，摩托车都吐到骑楼里面，没有公共概念，嗯，当自己家这样。
但你一方面你又觉得说这样比较亲切，对不对？你回台湾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哇，这地方才是熟悉的味道，好麦香这样。
对啦，对
对啊，
是没错，
对啊。那如果好，你在日本就会觉得太拘谨这样，对不对？
对，但是你叫我硬要选台湾能不能变成日本的样子，那当然好啊，那人还是很 chill， 对不对？但是可以有规划更 可是我觉得台湾越来越好。我原本想讲，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一个月录一次嘛，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讲。就是台湾，因为自从好像不礼让行人罚6000之后，差很多呢。
啊，你说走在斑马线上面，至少车子会让你。
真的哎，我觉得行人的路权，因为我觉得大家不怕那个罚款，因为你就算真的不让，大家也不可能拍照就罚你啊。
啊，就是有啊，
会吗？
会呀、啊。
好吧，那
你一定没被罚过啦。
我没有被罚过。
你就是没被罚过，你知道我就是被那种检举达人捡到，就是
我现在不能检举不是吗？
有还是有？
我现在不能检举，
我是没有被检举过，就是不让行的这件事情。但是你知道，有时候那些就是不是就有些那个社团啊，有些脸书啊上面就是会有人分享说，就是他那个巷口真的太小了，然后人就只是站在那个上面，然后他也没有过马路，他只是站在那个斑马线上面，然后他过去了嘛，然后就被后面人检举啊，就被有心人士操作啦。然后我被检举是你知道那个机车有时候到那个路口的时候，因为他机车格停放的地方是在前面嘛，对不对？
都要转来转去。
对，我就是要钻过去嘛。
对啊。
然后我就被检举是说我变换车道没有打方向灯啊。
可这样有什么证明啊？就一张照片要怎么证明？
就他就照下来啦，后面的人可能就照到啦。
那警察怎么会判断说你有没有？你是不是只是
啊？我就压到线啊，就拍到啦，
这样就算犯法。
对啊，
你就到进行机车的那一道之类的，
就是应该是说，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
可是他如果是定格照片，他怎么知道你有没有？
啊，可能就是有连续动作嘛，或是他是录下来，然后他截图给他。
可是录下来，你明显在车阵中穿梭，警察会不会就说那我不理会这个？
可是我就被罚了，
好奇怪哦。
对啊，
那是蛮鸡巴的。
我觉得这种超鸡巴，所以你知道我现在就是蠢到，就是我连这种事情我都打方向灯，我一律打。对啊，
真的好丢脸。
我觉得就矫枉过正啊，
这样真的不行。
对啊，
台湾的交通，我后来看影片有讲一个事情，台湾的交通很有趣的是。我们限速很多嘛，因为日本我开日本人，他们几乎没有在减速的，他们绿灯你就是油门给我踩爆，因为他们不太可能会有摩托车，然后也不太会有 jaywalk， 就是人在路上走不太有啊，所以就是你绿灯基本上是马力欧赛车，你就踩下去就对了。像台湾的话，我记得我都会放很慢，因为公车要出来，摩托车要怎么样，行人有时候 U bike 要怎么
太小心了。
台湾在日本基本上就是大家都其实速度开很快，然后他们的聆听也非常少，他们不太会聆听这个东西。台湾没办法，就是一定得聆听一下。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东西是道路规划，基础设施没有规划那么好，跟道路规划的没有那么好。就是很多地方，我看那个影片还有讲说，你其实不该设拍照的那个车速照相的地方，你设车速照相，你那边明明其实不需要减速的，但是台湾的政府可能觉得说。一方面可能为了赚钱，但是或者是为了你的安全，觉得说那边要减速，但是明明其实前面搞不好有一个上坡，你要加速，变成说大家很奇怪，就是变成说你要因为那个怕被拍照而减速，然后你之后还要再加速 ，so what's the point 那种感觉？如果你真的希望大家安全慢下来的话，
应该是道路建设你要把它改善啊。
就日本他们有会在路上会故意那个路上的线会故意画。箭头的感觉会让整个车道感觉缩小，就视觉上面感觉缩小，你会开比较慢，然后或者是改变路上的颜色或什么。
我知道
而且他们的警示也蛮多的，就是说 like 叫你慢下来啊，你停止的地方一定要停啊，然后很多很多的不断在告诉用路人说要怎么样驾驶比较安全。而台湾的话感觉是偷偷摸摸的，我拍一张照，这样罚你钱，我觉得是超级概念超级超级不一样。对啊，那为什么讲到这个？
你说回到台湾之后的交通，然后我说你没有遇过检举达人。
哦，对，检举这个东西。对啊，
但是你想讲的是应该是说你现在走在路上会觉得就是说，好像改进蛮多的。
哦，对，我刚才想讲这个，我觉得就大家会让。对，然后台湾摩托车太多的也是基础，就是交通捷运不方便嘛。其实捷运真的站太少，然后也不够。像假如说我在想。因为我有查嘛，东京大概是两个新北市加台北市那么大，然后完全靠那个东京地铁去运作，它每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大概20分钟 的车程一定可以到，而且它的那个站一出来你不用再转公车或者什么，基本上就是一站出来就到那个景点，它的站就是那么密集。然后台湾的话就没有办法，像我可能光来你家我就要先到市中心转火车然后转过来，我在想如果是日本的话可能 就会有一个三手线或环状线，然后直接到边边，然后再或者是直接一条线直接这样过，就直接过去。
嗯哼，
就是我们的规划真的蛮多的。对啊，
是啊，
我就在想说，如果东京地铁放到台北的话，会不会超级方便？或者
一定会的啊。
嗯，我也不知道，
但你就是要进入到那个交通黑暗期啊。施工的时候，哇，怎么都围篱这样、啊，
也是，
要塞车啊，怎么没人做事这样，不是都这样吗？
嗯，我们的站真的不够多哎、欸，我以前都会觉得台湾很方便嘛，因为我们没有出过国这样。
OK，
但是现在去东京体验就觉得说，干台湾的站要再多一点。
嗯，
对，就这样。
以上
报告完毕。
以上好，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和收听啊，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了，然后下一次我们应该就是
都没声音了。我都没办法继续讲
了。好，下一次我们应该就是11月的事情了。那
看一下好久。
对啊，11月5号嘛，对不对？11月5号，对，那个时候应该大哎、欸，应该没什么事了吧？
没什么。
对啊，你知道还要出国或者要干嘛、欸？
之后就换你去日本，换你来讲喽。
对啊，那换我来讲了嘛。
下一个月换你来讲，有什么好玩的故事？
對啊、我要讲什么？
就看你会发生什么事啊？
对啊，我这次应该
你会去几天？
去。六天，
六天五夜，
对，
okay.
对对对，我应该比较期待的就是
好好放松了，
对啊，好久，我好久没有这样子了，
我也很久，
对啊，
我觉得很棒，真的有冲到底，
我好久没有这种，
而且又不是跟
放松，
就跟你
对
啊，明老，
重点没有
，sorry， 讲错，对啊，就跟你老婆去啊，
对啊，
对啊，
好久没有就是不是被带着走的那种旅游。
真的，我是第一次，所以我真的蛮开心。
那你有很痛吗？第一次？
哎、欸，就不要那么开就好。没有，
没有呢。
而且我是第一次跟我现在真的女友，我不知道大家应该有讲过，就是我们交往也没有多久。我是蛮担心我们会吵架或什么
啊？结果有吵吗？
结果也没有，我就蛮开心的。
真的吗？
就是、可能日本很好玩吧。就可能太多可以让你分心了，
不是、啊？那你们
八天七夜都混在一起，
你们没有就是中间小斗嘴啦，或是
完全没有？
那应该在事前有做了很多准备吧？
比如说
只要吵架，那个人就要罚100块，是不是？
没有没有，我们有开玩笑讲说，有一个那个什么旅游行前的一个跟朋友旅游之间，你会不会踩雷的一些东西，然后先做一个民调。先做一个试调、
欸，
有一个
有个朋友，他也是发表，
应该是同一个东西，
不是？是我一个朋友，他最近他跟他的旅伴闹翻，
哦，真的、哦，
然后他就分享在他的脸书上面，然后我就看到就说，干这个就是奇葩、啊，
哦，什么意思？就是说女生很奇葩？
不是，他写的这个人，我要找一下，
因为我跟你讲，情侣之间可能如果吵的东西，我觉得都不会是你想象到的那个，所以我还蛮担心说到底会吵到什么事。
OK。对, 对，这我朋友写的，他说他的友谊小船快沉了。
哦，他说他跟朋友出去，
他跟他朋友出去玩，然后坐飞机，坐什么什么的有没？然后从住宿到他的行为，到他吃饭，到他行程态度，整个然后就是全部干掉了一遍这样。
旅游真的是可以
看，他就讲到这其中有一个很好笑是，他就说这个人的行为举止很夸张，然后讲电话很大声，然后他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就是睡觉前会听他们那个尊者在讲道这样，然后呢很大声，而且好就是他都等他讲完之后，然后大家要关灯睡觉嘛。结果这个人他讲完他的东西之后，然后就过去跟他讲说：“哎、欸，等一下你不要讲话，很吵，我睡觉需要很安静的。”
靠背。就自己他妈播佛经，然后叫人家不要吵的意思。
对，他就说一个吵了半死的人，竟然叫他安静，然后他就很忍不住要吐回去，可是他又忍耐了这样。
真的，就是旅游，你可以超多这种小东西，你都可能kimochi会不爽，
对啊。那你说你这次没有？
我这次很难跟对节目来讲的话，蛮难过，就是没有很多可以抱怨的事情。我觉得是他，我归功于他啦，我觉得他比较好相处，他比较 chill 的人，
还是他自己本身旅游经验就已经很丰富。
他蛮独立的，他很常自己就出去
啊。那可能就习惯了吧。
对对对，所以
反而你比较兴奋这样。
哎、欸，
什么时候今晚可以做爱这样？
哎、欸，有啊，对啊。 前期的确是这样、欸、的确是我很幸运，他去日本，我女友去日本大概一个月，所以他已经先去两个礼拜了。
OK，
所以他对于日本那个感觉已经有点降低了。
所以是你去日本跟他会一面，
对对对，
然后再一起回来，
再一起回来。然后我去是最后他的最后一个礼拜这样子，然后
了解，
就去那边看东西的时候，我还会觉得像观光客，他就可能就还好，
他已经很淡定，
对。没有，可是我一直说他的个性，
所以他啊，所以你安排的所有行程，他都已经先去规划一遍，这样。
我也没有，我也
先去踩点，
我也没有安排什么。
他们俩跟你讲啊，
我没有安排啊，我说我没有安排。
OK，
他有查东西，然后我们在行前就去日本之前有稍微聊一下说，
好多人下来都说要去哪个
地方，大概去哪里，就这样。
OK，
然后就到现场，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刚好都还蛮，就没有遇到很多什么哦，那个人可能吃不完还硬要点啊，或者是哦我不知道吃什么随便，然后又在那边闲，我们都还好，我们的个性就是
好了，我懂，
还蛮顺的，我蛮意外，因为我在担心的是
会不会吵架，
会有意就是超级
突发状况，
对对对对对，
对了，我懂，
对，就还蛮感动，而且我竟然没有觉得他烦。其实我长期跟一个人相处，我觉得难免再好怎么样，你都可能会觉得有点烦。
Okay.
其实我不是那么好相处的人，我觉得。然后我竟然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嗯，是蛮开心。
大便鸡尿尿，
大便鸡尿尿。
好的
，That's right， 是蛮开心。
你知道有东西叫成田离婚吗？
哎、欸，有，就是去那边，然后就回来就是分手，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就日本很多夫妻新婚夫妻度完蜜月，然后在成田机场回来的时候就分手的。对，
还好我们去羽田空港。
所以那你有桃园离婚啊？没有，
没有哎、欸，就蛮真的蛮幸福，
没有呢，
真的蛮幸福的。
好啦，大便鸡尿尿，
是的，
对。那在我们结束我们的大便鸡尿尿之前呢，请 Matt 跟大家有关订阅这件事情。
我们这个节目叫做网络上的帮邻，陪伴你大概礼拜天的一个下午，我们从白天聊到晚上这样。然后我们有更长更多的内容，在这个 podcast 的各大平台可以搜寻得到，叫 Wallet Max， 然后网络上的帮邻也有。然后如果是对不起，你要听最新的版本的话，我们现在已经改成一个月一次哈，这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就会有这个节目这样，我们会讨论时事啦，然后讨论一下最近发生什么事，反正一个月已经很多东西可以讲。
是的，
就大概到这边。
好，最近画面就到这边，我们下个月，
下个月、有点久哎、欸。
那要不然你要好，那你要提早吗？不要嘛，对不对？好，我们下个月就是11月5号的时候下午再见面。好，基本上就是2点开始直播啦。那
会想大家。
对啊，大家不要太想我，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
拜。
会想大家。Fucking get out!